弟兄姐妹，主日平安。站舞台、站讲台站了很多次，但是好像讲到有点紧张哦。以前试会的话就比较简单嘛，但是要讲道的话要想蛮多的。其实我不是讲道，我说日本人把讲道做做 shikyo 哦 ，shikyo 是说教，但是我想这说教太不好听了。不要说那么难听，我不会说教，但是我们来分享分享就好了哈。上个礼拜牧师突然说，哎，下个礼拜涌泉教下来有庆节，哎呦，这么快啊！我可能在下个礼拜我不在呀、啊。那牧师说，那你就调上来，哇！我以为我说我在下个礼拜不在，他就可以推掉了，我谁知道牧师反应比我更快，厉害。那没办法了，只能硬着头皮上。我想大家也很累了，大家要不要弟兄跟弟兄、姐妹跟姐妹稍微按按松松？来打开一下吧，怎么回事？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题目叫得力的秘诀，为什么这个题目是 会选用这个题目呢？上个礼拜不是上个礼拜，应该是两个多礼拜之前吧，我们有机会有好几位老阳光的弟兄聚集在Robert 的店里面，我们那边来聚集。那因为都是在阳光里面有一段时间的那他们现在有的都分散到不同的教会去。那有机会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来聊聊，然后就除了享用美食之外，那我们也聊到了每个人有五分钟说来分享一下我们的信仰、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工作。那只有五分钟的时间，其实是很短的哈、要讲那么多，有人讲着讲了十几分钟。那轮到我的时候，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说我最近我觉得没力，我说的没力就是好像是灵里面的力没力我是想怎么样去更加的能够跟神有亲密的关系，来跟神有更亲密，来自神的能力能够更加的充满我，是我现在要学习要考虑的一个事情。所以在分享的时候呢其实时间很短，也不能讲很多。那接下来刚好说要我分享，我就想把这个内容把它整理一下跟大家说一下，可能会让我自己可能的一个属灵的状况能够有一个提升，就是我现在要考虑的一个事情。2011年，大家看过这个海报吗？2001年，我想这里没有谁会看得懂这个海报哈。这个海报是2001年嘞，现在是几年了？2017年，16年前，我们阳光教会在办的一个叫东京庆典。在东京庆典的时候呢，师母想了一个主题，很大的一个题，一个字，这个字当时是很简短哦，停，停什么呢？停电，停课，停工，不用上班了最好。不是，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 来到我面前，你们得安息。这个题目其实当时是在东京青年里面，那是台湾的一个华人的敬拜赞美的团队来到这边开的那边是很多人在这个十几年前就得着了，所以我们阳光教会从以前开始就在办这种大聚会的时候，确实有神的带领和恩膏。那在这里我就想，什么是来到耶稣说来到我面前得着安息，这个确实是我们现在要考虑的一个事情，也是我最近我在考虑的一个事情。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在以赛亚书的30章15节，以赛亚书的30章15节，他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然后第二句说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什么叫安息日？回归安息。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神所定的安息日是什么样。我周报有写到圣经的在创世纪的第二章里面，第二章的第二到第三节，圣经有说到了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完成了，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这是然后说第三节说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一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那这个是在圣经第一次提到安息日，就是在创世纪的二章第三节讲到这个圣日。接下来在出埃及记，我们看到我们知道摩西上山领受了神的十诫圣经我没有打在这里那个在那个周报里面都有经节的经文，所以我就没有打出来在出埃及记的20章里面，我们看到摩西领受了神的十诫，那石板下来之后，其中在有一诫说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你们前面的六日要劳力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要向耶和华你的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做何工的都不可再做事情，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了。所以耶和华要赐福安息日，定为圣日这是圣经的话。我们在出埃及记里面我们看到很多有关安息的这种经文在那边你去查找一下，就很多很多讲到第七日我们是不可以做任何的事情，要守这个安息日。那以色列人有没有守他的安息日呢？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是守了安息日，是他们一直从初代教会以前，他们从最初的时候摩西之后，他们就有守了安息日。可是为什么到后来耶稣会对这个安息日用了另一种的说法？我们来看第二题，这个是耶稣是安息日的主。在这里我们看马太福音的12章里面说，12章第7到第8节说，我喜爱的是连续，不喜爱那个祭祀，你们若明白这个道理，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因为人只是安息的主。我们知道这些经文出在什么样的情况背景之下吗？是因为有一天安息日的时候，耶稣跟他的门徒走过那个麦地的时候，对不对？门徒摘了那个麦子来吃， 吃了之后呢，就被法利赛人指责他们说，你们不守安息日的条规，所以呢，你们是触犯了律法。但是耶稣回答他们说，我喜爱的是连续啊，那不喜爱这个祭祭，这个祭祭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那些后来把这个安息日定为规规条条，然后宗教化了之后的一个时期。那这些事情耶稣说我不喜欢，我喜欢的是什么呢？喜爱的是连续，就有爱心。他说我在说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那在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变化，我们有没有抓住这个重点？说安息日不是那一天那一日，不是那个日子。现在犹太人是把以色列人呢、是把每个礼拜六的晚上六点钟到礼拜五的晚上六点钟到礼拜六的六点钟就傍晚了，这个二十四小时是定为一个安息日。那以色列人在那一日的话，基本上就是要卸下他们，他们不能工作，他们也不能上班，就那天就是是他们的安息日。可是他那个安息日，甚至有一些在就业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们有很多的规定，不单指任何事情不能做，哪怕你走多长的路都有规定你超出了那个路你都不可以走这样的一个很条条规规的规定。但是在这个里面的耶稣所说的安息日里面，我们的理解这里面是有点在改变，因为那个不是注重形式，而是注重在我们心里面的安息。耶稣要讲的，那待会我们再来详细的讲。然后在马可福音二章的二十七、二十八节里面，同样他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不是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这句话更清楚的说明说，神给我们安息日是让我们本身劳累的身体可以得到休息。那同样的最重要的意思是什么呢？让我们能够跟神有一个连接，有一个交合交通的时间。那这个安息日呢，才是真正的意思，卸下一些功能够来跟神来沟通。但是呢，后来有以色列人把它变了，变成呢是一种条规，变得好像是安息日变成了束缚了人的自由，束缚了我们去做一些事情，束缚了我们来不能够好好的在有爱心有怜悯的心来服侍神。那这个呢，就耶稣就说我不喜欢这样的安息日。那我们看到这里他说，所以人子就是耶稣就是安息日的主了，因为那个安息日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所以耶稣说人子就是耶稣就是安息日的主。我们来简单来先把这两点说了，其实最重要的我要今天要跟大家讲的，为什么说得救在乎归回安息，这个也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比较重点的内容，就是回归到刚才我们的那个以赛亚书的那一章的三十章十五节的头半句，我们得救在乎回归安息，就是这个主题。什么叫回归？昨天知不知道？是我们讲个例子，就是昨天是香港回归二十周年，知不知道？知道对不对？刚好是1997年，然后昨天是前天，是不是在香港不是有很大的那个阅兵吗？有很大的我们的习大主席也去了也去了香港去检阅那个部队，这是一个很值得庆贺的日子，对不对？回归也就说明香港原来就是中国的嘛，后来被人家拿走了，那二十年前又回归到中国的领土里面，就是叫回归。那为什么说安息是回归呢？我们一开始有读了，在 创世纪的时候，神创造了安息日，他当时的用意跟后来变的用意是不一样的。那时候有以色列人过的安息日跟当时神要给我们的安息日呢是变的，所以呢说我们要回归。回归是指呢我们不是那种形式上的，不是那一日那一天，而是说最主要是我们心里面的安息。这里面讲到这里，我们刚才罗华带领我们读了圣经的那个希伯来书第四章的第九第十节里面怎么说的，他说这样说来这样说来就必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赐给了我们。哎，这是怎么理解这个安息日的安息，是不是？这样看来，他说这里我们看到第九节说就这样看来就必另有以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那要进入安息的乃是削了自己的功，正如神削了他的功一样。这里面这个安息日的安息，整本圣经只有在这个地方用了这句话，安息日的安息。这个安息日的安息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所领受的这个安息不是以前以色列人出进迦南的时候那个安息是不一样的。那个安息呢是以色列人虽然进到了那个地，但是由于他们的不顺服，他们的叛逆以及他们的不相信，所以以色列人在心里面一直没有得到安息，一直没有得到神给他们的那种安息。这个安息他们没有得到，直到耶稣来了，为了人的罪来到这世上，然后让每一个相信他的然后归属他的子民才可以进入这个真正的安息真正的安息。这个安息就是内在的安息，是我们的心里面的安息。当我们了解这个时候呢，你不要把安息日跟安息是要区分开来，因为安息日不要把那一天，当我们跟神建立了那种亲密的关系后，每天都是我们的安息，每个时间我们都可以进入与神的安息当中。这种关系是比以色列人那个享用那个每个礼拜一天的安息日重要的更多。所以在这里面到第十一节，到第十一节说就是刚才的那个第四章的第十一节说，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式跌倒了。那不信从的样式是谁啊？就是以色列人就是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因为不信从，所以他们没有办法享受到神的这种安息。但是在新约里面希伯来书的作者鼓励我们，也鼓励那些相信耶稣基督的以色列人犹太人要竭力进入那个属神的安息。这个竭力进入不是说我们靠我们自己的能力，这个竭力在原文里面就是快快进去，快快的意思，而不是说用我们自己的能力进去不是这个意思。所以那个让我们要快快的进到神的里面。那而且呢说人得救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工作完全是靠恩典，竭力进入用自己的力量不是要用自己的力量，而是要快快的要进入神的安息里面。在这里面为什么我要分享这一段，我觉得我们现在我们处在这个社会发展的太快，各种各样的压力会压得我们头不过气来，无论你的工作你的学业你的生活的速度太快了，快得让我们 今天已经是七月二号，对不对？2017年这么一快一眨眼就过了半年了，你不觉得很快吗？是不是？要所以让我们觉得这个速度这么快，可是呢，我们往往是没有办法就被追的，好像后面，你在跑，前面跑很快，后面一直在追着你，所以呢，是我们没有办法停下来的感觉。这个就好像是在那个刚才我们读的以赛亚书的30章的16节里面说，他说不然我要骑最快的那个马来奔跑，那个神告诉他那个得救在我，然后安息得救在乎我，然后要回归到安息里面。他说不然不是这样，我们要靠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要跑得快。那神告诉我，你跑得越快，后面追着你的也越快，是不是这样讲啊？所以我们今天我感觉到我们现在是处于这种一种状态下。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家里没有电话，要去一个看一个朋友就要骑个脚踏车去看个朋友，对不对？那后来有电话了，脚踏车也不用骑了，打个电话就方便了。那去不到的地方就写封信就可以了，对不对？那后来有了电脑之后呢，有 email 了，这根本就没有出门了。现在更惨了，有 WeChat 了，还不止一个人了，一群人都可以挨杀子了。那其实说效率是提高了，但是我们人是变得更忙了。现在不单止一个小时，我们本来是24个小时，有三分之一要工作，三分之一要休息，三分之一要跟家人同在，对不对？那现在呢都没有了，能够保持有4个小时睡觉已经不错了。我们家的小孩子，特别我们家的女儿，每天不到12点钟不回家，每天都忙，早上一大早就要上班啊！你想跟他多说几句话，没有时间。今天我们的属灵状态跟我们跟父神的关系就要这样子。如果我们没有时间跟我们的没有时间安息在神的面前，我们没有办法得到神的祝福，也没有办法得到神跟我们那种亲密的关系以及浇灌给我们他的恩典。比如说我们都希望孩子们能够早点回家，我们有一个时间甚至你可以做点好吃的东西给他，对不对？你可以拿出最好的东西招待他，可是他不回来，你完全没有办法，你想给他他也没有办法领受。神就是这样子，今天因为我们这么忙，神有很多的丰富，很多的怜悯，很多的智慧，很多的恩典，但是我们没有时间去领受，没有时间去领受，这就是我们现在的状态。那接下来我们怎么样才可以让我们的心能够进入一种安息的状态？这个讲到就是刚才那一句平静安稳，平静安稳是就是以赛亚书的第三十章的15节的后半部，平静安稳来等候神，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得力。那平静安稳，我们可以想想，平静安稳就可以放个假然后睡个懒觉然后周末可以从早上一直从晚上一直睡到12点、2点、4点这样子起床，就我们就可以安稳一下，平静一下，然后找个地方安静一下，躲一躲，离开一下繁杂的环境，这没错，确实是有效果。我自己也常常这样子，真的希望能够跑到一个深山野林去，那个躲他几天，对不对？然后什么都不用听，电话也不要，邮件也不用看，电脑更不用带，手机都不用带，那边躲几天，但是如果只是单单是这样子的话呢，只是肉体上的一些 平静安稳的话，我觉得是不够的。当然身体我们是需要休息是没错，我们需要休息没错，可是我们的内心如果没有平静安稳的话呢，那是一个很糟的一个事情。其实我们现在因为这样的工作生活，我们内心往往是不能平静，有时候我们往往没有办法安静下来来祷告，有时候我们的祷告就会还是浮于一种形式上，哎呀，祷告祷告，就每天都祷告，但是好像是浮在一种形式上，没有办法深入，没办法深入。然后在闭上眼睛祷告的时候呢，一闭上眼睛想到那边的问题，哎呀，那个事情没做，然后那个 WeChat 还没回呢，那个孩子今天要带什么什么东西要上学呢，哎呀，今天这个工作要见什么什么客人呢，眼睛一闭好像那些事情就出来了。我们知道这是出于魔鬼的干扰，神他不让我们静下我们的心，这肯定是的，也说明一个，就是我们还没有把我们的心搜寻在一起，能够当当的来仰望神，这个需要操练。我跟弟兄姐妹讲，这个是需要操练，而不是说我们说亲近神亲近神你说一说就好了，没有花时间操练，我想这个是真的有时候很难做得到，很容易被很多事情就会打断我们的那种安静的环境，就会被干扰。所以没有这种心理的时候，我们变得呢，就像刚才以赛亚书30:16所说的，会变成怎么样？会变成一个赶上了大旗，山顶上的旗杆而赶上了大旗，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摇摆不动。如果在山顶上的旗杆，风一吹就吹就倒这边，一吹这边就倒这边，我们的心就往往会被这些事情晃来晃去，没有办法安定。赶上了大旗同样是一个意思啊，我们没有办法能够专一对我们的神。所以怎么样去等候神呢？好，这里是这是地铁。那怎么样去等候神呢？首先要我们来看看几个圣经的地方，大卫是怎么等候神。在诗篇的62:1，这边有62:1-5是大卫的一种他的心态。他说，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的。然后同样的经文，同样的比较相似的经文，他的第五节，他说，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从他而来。这是大卫的心态，其实也是我们学习的心态。其实我们现在我们的心往往不能默默无声去等候，我们的心是要繁杂的去等候，繁杂的去祷告，繁杂的为很多事情顾虑的时候去祷告。祷告好像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情，但是真的我们没有办法。我不知道你们，我自己是这样子，我祷告的时候我往往会考虑到很多很多的事情，有时候很难闭上眼睛，一闭上眼睛那些事情就出来了，那累的时候一闭上眼睛就倒下睡着了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属灵的状态。那在同样是以赛亚书30:18说，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好，然后刚才我们唱的诗歌也是有唱了40:31说，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如鹰长翅上等，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可是我们在等候的时候，你花时间了吗？你去用心了吗？其实是等候的值还没有达到那样的得着蒙神来 圣灵来充满我们的那时候的时候，往往我们就听不到神的声音，就没有办法进入他的那种安息里面。这有一个，还有一个经文是出在以赛亚书的64章的第四节，这经文很有意思，说他说从古以来人未曾听见，未曾耳闻，未曾眼看，在你以外有什么神是为等候他的人来行事的。哎，这句话 很好玩呢。从古以来没有一个神是专门去等人，等我们去为我们做事情的，有这样的吗？这只有我们的神，我们的神才可以花这样的心在等候我们，让我们 呼唤我们能够回到他里面。这些应许摆在我们面前，所以只是看我们要不要去寻找，去寻求。如果我们不花时间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得着从神而来这些力量，不花时间去等候他，去在他里面来吸取他的养分，我们是没有办法得到这个能力的。好，我们怎么样可以，刚才我们说很多东西会干扰我们，很多事情会干扰我们，让我们不能够专心来等候神，专心来进入神的安息。那这些事情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摆脱这样的困境，其实是我们现在需要了解啊。现状是有了，方法在哪里，怎么解决这个方法。那啊，所以就回到我刚才跟大家分享的，我跟那些老阳光你们说，我们需要怎么样来跟神建立关系，是要调整我们心态和调整我们属灵状况的一种思考。当然我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不是说我已经做得很好，其实我现在也在思考这个问题，我现在要改变我的状态，不是说我已经做好了跟大家讲，而是说我在思考我应该要怎么去做。刚才讲的那些杂事干扰我们，是因为魔鬼不甘心乐意让我们来亲近神。那不甘心乐意让我们亲近神的话呢，那他就会用各种各样的事情来阻拦我们，用各种各样的方法，用各种各样的人或是方法或是事情能够来阻拦我们。所以呢，首先你要打破这样的干扰的话，首先要让我们的灵要得自由。我们的灵不得自由的话呢，我们都被那些捆绑了，那些灵，我们的灵就是被所有的我们所喜爱，包括自己喜好的问题东西，自己想的东西，这些事情往往会把我们牵到那边去的时候呢，我们的灵就没有办法自由的归到神的这边来啊。我3月份的时候，我记得香港的那个合传道，国度十分中心合传道有来这边来分享信息，大家记不记得？对，那个合传道，那他来的时候，他从香港来的，他住在我们家里面，有一个晚上住在我们家里面，我们有很好的沟通。那沟通完了之后，然后我就跟他讲，哎，我们有一个很好的耳机，我们现在做一个耳机啊，我给他看看，因为以林书房，香港的以林书房有销售这些耳机嘛。那他说啊，很好啊，他来看看，他就听了，很认真听了之后，他突然间他跟我讲，亲姐啊，你把我害惨了。哎，这怎么回事啊，我怎么把他害，我给他耳机听了，他怎么把我害惨了。他说你不知道，我以前是一个音响发烧友啊，他说我对耳机对着音响的事情啊很发烧的，我花很多时间来花这个时间，花很多钱来买这个东西，但是我已经很久 不碰他了，今天来到你们家里，你我听了你的东西，你又把我这样的欲望勾出来了，说你把我害惨了。其实是开玩笑，他说我的东西因为做得很好，所以他听得很舒服，所以说他就这样子说我把他害惨了。其实我心想，你是不是夸张让我送你几个了？对，因为他就是他是一个服侍神的人，所以呢他本来有一个很好很好的爱好，他会在以前花很多时间被这些爱好捆绑拉到那边去，而且年轻的时候花了很多钱去买这些东西因为他是喜好。我们不是说爱好不好，但是呢这些爱好如果成为你的主宰，你成为他的奴隶，你就没有自由了，明白意思吗？唯有当这些爱好，我们每个人都允许我们有爱好，但是这个爱好呢，不可以成为我们的阻拦，不可以成为我们的一个阻拦我们亲近神的一个东西。这样的话呢，我有时间我可以去追求我的一些爱好，但是呢，我必须要保证我们自己跟神有很好很好的关系，这样子才不会让我们的爱好、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学习或我们什么什么家人等等这些成为我们的阻拦，能够就是拦阻我们来到神面前所以这个事情我想很多人会在这些事情上面会不知不觉会被拉走的，这是一个非常可惜的事情，所以我们需要注意。那我们的灵，圣经告诉我们说哪里有我的灵，哪里就有自由真理会让我们得自由，这些圣经里面都非常清楚，我们都非常熟悉这些经文但是说我们没有这个自由，难道圣灵不在我里面吗？那当然不是了，对不对我们没有自由，我们被这些事情捆绑，那你说圣灵不在我里面吗？是不是？圣灵不是说我圣灵在哪里我就哪里有自由吗？那我没有自由，我被拉走了，我没有自由，那圣灵不在我里面吗？不是，圣灵都在我们里面，但是因为我们跟神的关系不够密切的时候呢，我们往往会被拉到那边去，是神的这边没有足够，因为我们的关系很亲密，跟神没有很亲密的时候呢，那就没有很足够把我们就不会过来这边。也就是说，如果两个朋友跟你一起出去的时候，一个好朋友邀请你，跟一个不好朋友邀请你的时候，你会跟哪一个人去？你肯定会跟你最好的朋友去，对不对？不好的朋友你会不会去？所以我们如果跟属世的东西，我们的爱好，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这样太密切了，反而冷淡了神这边的话呢，我们跟神的关系就当然就是冷漠。这个就是深度跟亲密感的事情，我们真的不够。那这样的话我们怎么会得力呢？我们会说，神啊，你在哪里呀？神啊，你在哪里啊？我现在很需要你啊，我看不到你啊，我感觉不到你啊。因为你都没有去寻找他，你怎么会感觉到他的存在呢？往往我们就说到急忙的时候才去求神，就像那个什么希腊神灯那样子有事情才去求神，没事情不去求神。那这样的话神怎么会在我们身边呢？对不对？那这个需要我们去注意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讲的要摆脱世俗的捆绑。刚才我们讲了世俗的捆绑，在雅各书第四章说，你爱世界的人，就是爱是以世俗为友的，就是以神为敌。而这个很让我很警醒的一个问题他讲得很清楚，就是以世俗为友的就是以神为，当然我们不至于说要以神为敌，但是我如果刚才讲的我们花太多时间的话，我们跟神的关系当然就是会淡漠 所以他说在第七节，故事你们要服侍神，要抵挡魔鬼的时候呢，魔鬼就离你们逃跑。怎么抵挡呢？就是要靠神的灵，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只有我们能够跟神保持很好的关系，神的灵充满我们，大大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抵挡的时候，魔鬼就会离开我们，所以那些阻拦的东西才会离开我们。最后我们说，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亲自跟我们同在。在启示录三章二十节，启示录三章二十节有说，他说我站在门口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他已经在门口叩门，咚咚咚叩门。他说若有声，若有听见我声音的人，若有就是假如你听见了，你去开门。我们怎么才可以听见呢？只有我们安静我们的心，平静我们的心，我们才可以听见神的声音啊。那个敲门声可能不是很大声啊，只有当我们平静安静的时候呢，我们才可以听到神的声音。他说所以说若有听到我声音的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里面，他与我，我与他一同坐席。这是神的应许啊。然后在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三节说，看哪、啊、人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要做他的子民，就是我们要做他的子民，他要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这是神的应许。唯有我们能够进入到神同在里面，我们与神同在，我们就会从神那边得着神的能力。所以说回到那句话，就是我们得力在乎什么呢？平静安稳，平静安稳。如果我们被这个世俗这样子来干扰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平静我们心。我们来看看有一个这个图画，左边的那个是那部有一部电影，大家应该有没有看过，那个 War Room。 去年我们在家庭组的有放过这部电影，是美国在去年2016年最卖的最好的卖座最好的一个基督教电影。那个欧巴桑他怎么祷告的，给我的印象很深。他专门有一个房间，那个房间里面他每天花很多时间在那边祷告。然后呢后来他要把那个房子要卖的时候，刚好接手的有一个是一个牧师哈，接手的是一个牧师啊，他也是在找房，刚好在找房子，然后去到那个这边的是不动产中介的哈，那个女的这边是那个房产，然后要买他的房子人去走进去的时候，那个牧师他不知道那个房子原来的主人是怎么样，他一走进那个小房子的时候，他感觉到里面有荣耀充满在里面。他说这个房间一直就是肯定一直有人不停在那边祷告啊，所以他就说这个房子我要了啊，很快就决定，神很祝福就是决定。但是你看看我们的现在的状况，这个是很好玩的，在微信上传的一个号。如果我们当上洗手间的时候可能五分钟就完，但是现在有的电话可能十分钟，如果电话再加上 WiFi 可能就二十分钟，如果再加上充电器你永远都不用出来了。我不知道你们的情况是不是这样子哦。今天你愿意花那么多时间在那里，可是你跟神的时间却是那么的少，那么的没有质量，那么的肤浅。那我们怎么样会从神那边听到他的声音？怎么样可以得着从神那边得着能力呢？啊，这个是给我们现在现代人的一个很大的警钟哦。我们真的被这个所谓的 IT 搞得眼睛花乱。所谓的 IT 让我们花了太多太多的时间，所谓的人群啊，群啊，什么群什么群啊，搞得我们每天要忙的那个回复的话就不得了。所以告诉大家，我的微信是关掉的。我的微信群里面是基本的话是没有把通知的关掉的，只有什么呢？单独的，就是如果有事情找我的话，单独的话我会就是那边会看得到。 一般的群里面的话 我的很少去看，所以有时候一堆堆一大堆堆的那个数字在里面，对不对？那就把它打开消消掉就算了，就上面的事情就不会看了。所以有时候主日学的联系，那叶文就说：“哎，你没有看那个，什么主日学？”我说我没看到，因为你回去的时候，那前面的太多了，我根本没有时间去反过来看。那有时候教会的那个群里面也是，好多好多联系的时候，一打开的时候，把那个红点消掉的时候，我就前面的就没有上去再看。那时间太花这个时间太多了，所以我真的不愿意再花这个时间去这样去看啊。那个，所以我觉得今天我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这个状态。我觉得其实年纪也大了，然后更加觉得要跟神的品质要提高，对不对？人就是跟人的关系和跟神的关系的品质要提高。以前比如说刚刚信主的时候，一祷告就有结果就有什么，就像我那个小 baby 一样，你一哭就马上有牛奶给你喝，然后呢慢慢大的话呢要自己辛苦才有饭吃那到老了之后呢，吃一般的饭不够了，觉得不好吃了，要吃点稍微好一点，数量少一点，要精华一点。今天我们跟关神的关系要精华一点要更精华，就是要更加的亲密。所以亲密就要更花时间来与他同在，然后在他里面得着真的平安，真的安息，而不是单单那个安息日的安息，而是安息日的安息，就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的，另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是为我们预备的，我们要得着那个安息。好，我们来祷告。所以说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今天使用孩子能够分享这样的信息，知道我们每个人都不是完全人，我们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罪，我们都有每个人的过犯，我们常常得罪你，常常远离你，但是我们知道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我们的阿爸。当我们一个人在外面奔跑，我们疲倦的时候，我们就要回头说，父啊，你在哪里？我需要你的同在。但是我们知道父已经在等候我们，在等候我们，他在敲我的门，只是我们没有听到他的声音，也没有为他开门迎接他的进来。所以求你来怜悯，今天通过孩子把自己目前的状态跟大家的分享，求耶稣也来关照孩子，让孩子能够在与你的关系当中更加的能够被提升，让我们更加能够进入在你的同在的那个世界里面，在里面来享受与神同在的喜乐和甘甜，在里面来吸取从神而来的养分。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你也帮助我们在这样的忙碌的世界，忙碌的社会当中，更加的有智慧来选择哪一些是我们需要的，哪一些是我们不需要的，我们来分别出来。我们需要的真的要投入时间，不需要的我们要远离它，让这些不会成为我们的负担，不会成为我们的干扰。我们感谢荣耀归给你，谢谢主耶稣。愿今天我们的弟兄姐妹能够有这样的感想，回到家中能够调整我们的时间，来每天与你来亲近操练与你在一起的时间，哪怕从五分钟开始，十分钟、十五分钟、二十分钟，时间越长，我们就越能够从神那里得着神的能力。我们感谢荣耀归给你，谢谢主耶稣，祝福我们下个礼拜的脚步，保守我们在工作、在生活、在学习、在我们每天的取向中，有你的恩典，有你的祝福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来祷告，阿们。好，谢谢大家。
么谢谢清洁长老给我们精彩的分享，感谢主啊。这是一个非常对我个人来讲非常需要的信息，我听了蛮扎心的，有没有扎心呢？听到，虽啊，也你也。